啊，就是说拣选不是目的，拣选完了以后透过我们去为神做工，是一个人信主以后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生命的刚刚起步，所以还有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实际我们基督教信仰吸引人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不是一套教义，乃是有一份敬畏神活在神面前为神而活的这么一般人，是有这一般去爱人如己的人，是有这么一波在任何困境下他都平安喜乐的人，乃是这样一个生命基督和生命的流露去吸引了别人来看你，来相信这个信仰的真实。有时候我们觉得给自己的亲人传福音很困难，那么困难上因素很多了，尤其给长辈传福音更难，你本来就是小哥啊，他爱听不爱听的，不爱听就骂你两句，那你说什么话都没说。但我岳父岳母94年来探亲，那么我们因为我儿子跟他长大的，所以就急着给他传福音让他信主，根本就传不进去啊。我岳父这个40多年的共产主义这个信得很正的啊，说你们这个到美国来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了信神的果子了，你学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就非常的不满意。这一传福音就吵架是很难的，你给别人传福音还好一点，那别人出于礼貌爱听不爱听他硬着头皮得听你，对不对？他不能发脾气，他不能骂你，可你给家人传福音就不一样，这是很困难的。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有的姊妹告诉我，他说因为我们在家人面前是透明的，这句话很对。实际我们每一个人出到外边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有一个面具，为什么？你在这身上你总是要收敛一点哈，要客气一点，要规矩一点，尽心。那到家就不一样，到家了这是我的家了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哭就哭，想叫就叫，想骂就骂，他到了自己小圈子什么伪装都没有。是在家里最知道我们本相的就是我们的家人。你要问谁知道我，问我太太啊，平常看人笑容可掬，回到家里经常发脾气一样，你在家里没有因素了，对的，你看到很多不顺眼的事就想说就说出来，一点都不考虑了，这是我自己的领地了。是在家里每个人都是透明的，是为什么有时候向家人传福音难？难就在于如果我们在信主以后生命没有长进，让你的家人没有看出你信主前信主以后有什么变化，你去传福音就很难。他说你信了主不过如此吗？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他生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家人应该奇怪了，这个脾气那么大过去怎么现在对我这么好了，哎呀，他中间是不是有点什么奥秘在里面？他就会吸引他去了解去教会。我们教会好几个都是这样信主，他女儿信主或者他先生信主太太信主，一下变了，把他吸引到教会要来看看你基督教怎么教给他们的，他们怎么就这么变了。我们一个姊妹告诉我，当他这个得救的时候他先生非常高兴，他先生说一句什么，他说我太太得这个，我太太信主了，我也得救了。那什么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也信主，他也信主，不是。他太太的家里非常的这是这个哈，非常这个有能力的一个姊妹，在家里说了算，会经常丈夫受气啊，是这么。所以他太太一得救以后呢，性格变了，变得很温柔很体贴，所以丈夫说我也得救了。所以这个虽然她现在她丈夫还没有信，但她感觉到这种信仰的真实，明白了这个意思。我们经常讲说我们敬畏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圣灵有改变人心的力量。当我们一信主以后，圣灵就会进到我们心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一直给别人这样传福音，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信了主你就会改变。如果我们真的变了，别人就会相信你这回神真是真的活的，你这圣灵真进去了，圣灵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对不对？如果你信完以后没有什么变化，甚至比以前还不错，人家就会说你真有圣灵吗？那圣灵真管用吗？就是你的神真是活的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意念的东西，和别的宗教有什么区别？第一期的你们就说他不是说光说你这个基督徒不怎么样，他是整个从根上去怀疑你信仰的真实。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要看到我们不是说我们刻意要怎么去做，乃是说我们要想到让我们信了主以后，让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长大，为神做见证啊，去结果就是一样。有时候我们只是想到礼拜五去查经，礼拜天去教堂相信是基督徒，然后整个 weekday 把基督完全忘了，做行事为人完全是按照我们自己过去的东西，别人看不出来像个基督徒。甚至有人还说哟，你是基督徒啊，你要是基督徒我更不能信了啊，你要不说还好一点，你说我是基督徒你就吓一跳。但是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信主以后就带动一大片，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本来就不错啊，道德观念就比较好，信主以后就更好啊，工作更兢兢业业，更能帮助人，更去体会人，也觉得这人过去也不傻也不呆啊，他为什么要去信呢？信完以后就更好了，他会觉得这信仰中有个新的，就吸引一大批人到教会来到参与的。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一个人往什么地方一站，就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就能够像一个光一样，像主耶稣就像盐一样去起作用，那我们耶稣就会需要。至于是我们能力有多小有多大，那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起到心灵显作用，起到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一个人相信主耶稣以后，他的内在有对神的信赖，对神的依靠，那么这种信心一定在外在要表现出来，那就是他的好的行为。所以这就是信心，我们在信主以后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啊，不可分割，不是强行的让我们去做什么事情，而是说当我们真正有了这个神的生命以后，你自然就会有生命的流露。当然很多人现在看到我们有些啊弟兄姊妹信主以后没有什么长进啊，也不是没有参加服事啊，这些金钱时间各方面都没有，有时候甚至连 regular 的聚会也没有，他就觉得很着急。最后呢，这一段呢，在好像在北美的华人这个圈子内部，尤其在我们大陆基督内部，好像又开始出现一个神学问题的讨论，就是说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这意思就是，你看像这种一次，他说他信主了，什么表现没有，这种人也能得救？救恩是不是会失去的？在天主教里边有一个支派，有一个宗派，他们就认为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你得救，你这次得救以后，你还要，如果你犯大罪，那你这救恩就失去了，要重新不认罪悔改然后再得救啊，有这些。我是觉得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他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那就是永远得救，神再不会抛弃他。尽管有时候这些人可能又软弱又跌倒的时候，但是相信神要看顾他，因为这不是靠我们的行为的。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讲过这个，所以加拉太人就说光信主还不够，还要信割礼。所以保罗非常严厉地谴责他们，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您既听了真道，现在又谁迷惑了你们呢？难道你们以主耶稣的救恩入门，难道还要靠你们的行为成全吗？就一定要加上信心加上行为才能够得救吗？不是，圣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教导。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陈忠道牧师写的《是否永远得救》，写得非常好，完全是引用圣经的很多经句讲圣的应许。因为永远得救是因为神的救恩是永远的，而不是说我们怎么样。那么对这些人没有生命的人怎么办？我想不要用是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去吓唬他啊，不是吓唬出来的。我想很多人在信主以后没有生命的表现，并不完全牵扯到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问题。首先一个问题，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了？我刚才讲过了，真正的相信不光是理论上的认知，一定要从以此带来的道德上的降服和生命的委身，真的愿意 降服在这位主面前，甚至下定心智要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来掌管，按神的心意办事，有没有这样一个决心？而是只说理论上的认知，如果真是理论上的认知，恐怕不算真正承认得救。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把认耶稣从指认他是一个救主到逐渐转变为做我们生命的主，这实际是一个追求的过程。我们开始认识也许不那么完全，很多人信主怎么信呢？很困难，教会弟兄姊妹都是关心他，他感到神的爱，感到神是一个依靠，是个避难所，他就信。可这个时候他接受主的时候，还是把耶稣作为救主成分中，但他真心去相信，慢慢他就会转回来为去顺服这位神，把生命主权交出来。这不能要求一个初心的人，你从一开始就那么清楚，而且一下就以耶稣为中心，实际上做不到。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道理要告诉他，不能只停留在救主阶段，一定要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还要把这道理要让我们慢慢有变追求的过程。所以呢，神就是说要把我们从个人第一，他人第二，神第三，这个顺序要扭转过来，变成神第一，他人第二，个人第三，就整个道德标准这个先后顺序要把它变过来。所以有的人如果就是为了自己要进天国，只要自己有进天国的保证，什么都不管了，也不去做见证，也不去传福音，那我不知道这种人是不是能进天国，不知道。因为这种如果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动机，神是不是能够喜悦，我不知道。当然谁不想进天国，谁愿意下地都愿意进天国，问题是我不仅是自己要进天国，而且要我们通过我们去传福音，让更多人都能进到天国，神就喜悦。啊，所以有的慕道也从另一个角度来批判我们是功利主义，你们信主就是因为想进天国不想下地，这有什么错呢？想去天国不愿意下地有什么错？谁愿意下地？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够只是围着我们自己，不仅我们自己不下地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都能够免下地，能够进天啊，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事情。他说这有个过程，也不要一下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同时我想对这些人，我们想应该不做一个论断者，做一个帮助，因为真正重生得救都没有不知道，我们不要去论断，哎，这个人这样，我看没有重生得救，不要去说人。圣经非常说不要论断人，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论断都是表面的，看见一点现象就跟人家下一个结论，因为我看不到人家里边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他是真正委身给主耶稣，只有他知道，只有神知道，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我们有时候论断都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怎么不要做论断者，做一个帮助者，去帮助他，很从爱心出发跟他一起分享，怎么样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怎么样自己的生命长进。因为我们的论断往往是不正确的。有一本书上写的说，有一个人到了天国，有三件事情让他非常惊喜。第一件事情，他看见很多他认为不应该在那儿的人都在那儿。第二件事，他觉得很多应该在那儿的人没在那儿。第三点是他发现自己也在。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人的论断不准确。也许有时候我们看见一现象能够说明的，但是就下一个结论，就大陆一句话就说扣帽子打棍啊，就变上纲上线，这个都是非常神非常不解的。因为我们的认知有限，不要去论断别人，如果看到他有问题帮助他，诚心实意的指出他的问题，以爱心出发去帮助他，不要去一种论断的姿态，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啊，也没这种能力去做。同时我们要用爱心去激励他，不要去吓唬他，你不好好做，你下来你不知得救，你要下地狱，这不是办法。你像我们今天信主以后能够在主内在教会在团体热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就因为怕下地狱才热心服侍的？不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我们有了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愿意把自己一生奉献出来。我并没时时想到，哎呀，我不这样做，我要下到地狱里去。不是这样。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发现自己的弟兄姊妹在哪个地方还做了有亏欠的时候，爱心出发去鼓励他，用神的爱，用神为我们做成的事情来激励我们。不是我们多爱神，是因为神首先爱我。当我还做罪人还不认他的时候就认罪，是神的爱是在这里显出来。我们今天怎么样做都不能够报答神所对我们做成的功过的，是用这种爱心去激发他对神的爱，激发他有一个顺服跟随主的这样一个心智。我想既然有圣灵的进驻，那么加上有合适的环境和土壤，你的生命就会长。所以我想今天不是去争论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是你讲的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神的允许啊。我觉得行为非常的重要。很多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慕道朋友就会讲，哎，我看某某某也不怎么样啊，他也是基督徒，我还比他强啊。这时候往往我们会劝他说，你不要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你要看见这位神，这错没的没错，因为基督徒都不完美，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在道德上在行为上比非基督徒要高多少他成为基督徒。基督徒只是一个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悔改的罪，只是一个罪蒙神赦免的一个罪。他的好处就是他愿意承认有罪，他愿意悔改。这并不是离地成佛啊，今天一信明天一下全都变了，没有那么快啊。是基督徒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你看教会2000年的历史，很多黑暗，很多软弱，很多羞辱主的事情都在发生。这不光是基督徒的软弱，而且教会里边有很多是假基督徒，你分不出来。教会里边又有灵界的征战，有邪恶的撒旦的势力的进攻，所以这不完全是归罪在基督徒本人的身上。但是为什么教会2000年到现在没有垮，而且一直发展，现在有16亿信徒？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元首基督是这位永活的神，这个源头是对的。我们在教会的敬拜的是这位神，所以不能够因为某些基督徒有软弱就耽误了我们和主建立我们个人关系，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在我们的主内，我要讲，如果说别人慕道友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不能够为主做见证，而妨碍了别人去认这位主的话，那是非常不好交代的事情。别人从你身上看不见什么。约翰怎么讲？约翰在约翰福音讲，他是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是在父怀里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没人看见神，但是谁看见主耶稣就看见了神。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一举一动都是在顺服这位神。你看见了他，你听见他说，你看见他做的事情，就看见了这位神。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看见主耶稣，但是我们从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的身上，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上，就看见了主耶稣，就听见了主耶稣。这就是我为神所见证。大家不知道是不是看见一篇报道，是在《使者》上面，一个杨姊妹10年前得了癌症，去年8月份过世。她去年3月份写了一篇见证，在《使者》上发表，真是很感动人。面对死亡，完全是一派坦然。10年了，她跟她家人谈话。你就看不出这是一个面临死亡危机的人，马上就说不定什么叫过世。当发稿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可能是这是9月份还是10月份的这一期，他爸已经过世。他其中讲了一段话，他说人的一生在这个世上是很短的，只有几十年。 但是这一生对一个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使他认识神，得到救恩，得到永生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当我们肉身死亡以后，没有机会，当主耶稣再来审判，没有机会选择。他是最短暂的一生，对于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是他唯一可以和神同工去拯救灵魂的机会。当我们肉体死亡，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又再没机会和神同工去拯救。这就是这样清楚一个过程。所以我常常就在想，如果一个慕道的朋友因着我们一些弟兄姊妹的软弱，行为上的软弱，而妨碍了他去接受这位主，成为基督徒，那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那是一叶障目，因小失大，是很不合算的事情。但是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言行没有见证，而沾染了一个人去接受主耶稣的话，那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犯罪。那将来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交账？这都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所以《使徒行传》上记载，当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你们要接受圣灵，要得到能力，你们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一想到见证，就好像是在站在台上说话，去讲一段事情才叫见证。主耶稣你看这句话怎么讲，他不是说你们去为我做见证，不是这样讲的，去做我的见证，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什么意思？这个门徒往那一站，他说一句话，他一句行为就是见证。他的见证乃是一个整身心的一个见证，一个完整人的见证，而不只是去说话。为什么？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生命之道，他讲的是神的生命怎么样透过信到了我们信徒的身上。我们一个基督徒有了神的生命，怎么样把生命彰显出去，让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我们有神，是出一种很大的吸引的力量，吸引更多人来归向这位神，就是一个生命之道。是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教育上是不够的，教育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如果不能够在圣经的真理上、道理上扎根的话，异端来的时候我们就站不住，分辨不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教训，很多敬虔的人最后在异端上没有能力，为什么？他对圣经、道理、真理不通。所以道理也很重要，但是生命更重要，这两者不可偏误。只是讲道理，从圣经查到圣经当然好，但是要有生命。怎么样得到生命？我们一定有神的生命了。当你真正重生得救的时候，已经生灵已经重生了。我们问题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已经得到生命，已经有圣灵的进驻，怎么样去让这个神的生命能够渐渐的长大。这是我们对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没有别的办法，没有捷径，就是要读经、祷告、参加团体教会的活动。读经为什么要读经？因为主耶稣讲，人活着肉体是无益的，一定要有灵。但主耶稣讲，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不光是一个知识。圣经本身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彼得讲，这是灵奶，生命要长大要吃奶，圣经就是神的话语。你只有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明白了圣经的教训，我们说要顺服神。怎么样顺服神？要明白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要顺服神的旨意，首先要明白神有什么旨意。要得神的喜悦，首先知道神喜悦什么。 怎么知道这都需要读经。今天我上午讲像哥林多前书要用诸般的智慧把神的话语丰丰富富的存在我的心里。有了神的话语，任何事情来了以后，你马上神的话语的错，你当知道当怎么讲。我们今天说是我们脚前的脚前的光啊，是什么意思？就是任何事情出了以后，你就知道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脑子里空空如也，根本没有圣经的话，遇见一个事儿来了以后，你怎么办？当然就是你只有处事的智慧、能力，你还是看看你处事的智慧和能力去处理。那最后你信主前有什么去？没有去，因为你不知道圣经是怎么教导的，遇到这件事情怎么样去对待。所以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是非常的重要，就像我们心里就有一个尺度了，任何事情来了以后就知道怎么判断，知道往左往右行，圣经都讲了，不偏离他的主意。怎么知道？读圣经。但是读圣经也急不得。今天有时候我们这个近一年的开始元旦，哇，一读读十几遍，慢慢越来越少，不到一个月就跟不上，每年都是重新立志，所以立不了几天这就垮下去了，要有恒心。我就劝大家，能不能一天读经一遍？如果你一天能够用半个小时读三章到四章，就能保证你一年读经一遍。我想各个教会或者团体都有读经人程，就按照读经人程读，半个小时不多呀。需要养成读经的习惯，同时我们要祷告。祷告是什么？给神亲近。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祷告好像没有效果似的，讲了半天这神也不知道听没听，好像对空气说话似的。实际祷告我们是需要有很多操练的。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就急得很了，哎呀神啊，我就只有几分钟啊，我跟你说说，我就有这么多事儿，你看我看着办吧。啊，到这到这那，我这需要这需要那，这一说完了，这就完了。啊，后主的命就完了。祷告主的本意是什么？和神亲近，安静在神面前，去听神的话。祷告中老是我们在说，神一点一句话插话时间都没有。啊，我们能不能祷告完了以后安静一会儿，安静个三五分钟？看看听听神到底怎么说的，没有从来的。去祷告学会双向交流，我们把我们的话给神讲了以后，听听神的。我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做得很好的，现在我最近去一个教会，这一对夫妻每天早上两点四点祷告，两点钟就起来祷告两个小时，四点钟再去睡觉。他是圣灵到时候就感动他了，他到时候就醒，为自己祷告，为全教会祷告，结果这个教会现在非常功夫。他告诉我，他最近做一个调查，他问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的祷告谁能有把握你们的祷告 90% 神都垂听了，一大部分都接受。再问你们有谁有把握你们 95% 以上的祷告谁都听了，还是有十几个人接受。祷告真是从内心去赞美这位神，去亲近这位神。我们祷告不是光是求事儿，神啊你替我做这个替我做的，要需要。实际我真正祷告的真意是什么？和神亲近。我现在也开始每天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就是安静在神面前去感受。但有时候也什么也感受不了，不要急不要急，我们有一个安静的时候。我们现在就太忙了，忙了祷告也是两三分钟一两分钟吵吵的，不祷告我心里不踏实，一祷告完好像这些事儿就完了，就办妥了哈，安心睡觉，就像一个公事一个任务去办似的。你没有感觉到祷告的甘甜。最近我们教会一个弟兄刚告，前天告诉我他现在每天祷告三个小时，他说我现在每天为你祷告只有五分钟，他为我祷告我都不知道。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行程给我一个行程表，我知道你每个礼拜在什么地方，我祷告就能长一点。 我很感动啊，他光为我祷告就祷告五分钟，那还嫌短。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一天，恐怕有时候五分钟都不到。学习操练，去亲近神，啊，从神这里面支取力量。现在在北美这个灵修啊，已经开始了。我们中国基督徒比较强，西方有一个传统，他们的这个修道院啊，等等有很多这样传统。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开始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啊，注意安静。他在经常讲，为什么星星你晚上才能够看得见？因为周围都黑了，新的产量就出来。就当我很安静的时候，圣灵微小的话，神微小的话才能听得见。太忙乱，心思太杂，就神说的话我没听得见。所以我劝大家每天能不能用五分钟或者十分钟安静一下，给神说几句话赞美，然后就安静一下。或者你每天祷告完了以后，把你的事儿说完了，代祷的事儿说完，赞美话说完，就安静在神面前，安静个久，你试试看得着。三分钟也好，五分钟也好，你看看坚持一周，你会觉得怎么样？求神的灵真实的安慰我，来帮助我。同时要参加团体的活动，很重要。有人说，你看我们信徒不是讲我们啊信徒和神建立个人关系吗？我在家里读经祷告不就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去团体活动，要去祷告会啊，要很多服事？是不错。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强调的是个人关系，强调每一个人和神的关系，这是我们最根本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要有团体活动？因为在团体当中，我们弟兄姊妹是一个团队，可以相互的激励，相互的帮助，相互的配搭。如果我光靠我们一个人，这世上的引诱太大，而且撒旦的势力进攻也很强，有时候我们单枪匹马我们是抵挡不住。是在团队当中，我们自己有属灵的 partner， 大家一起往前走，一起分享，同时借着这样一个团队的精神把福音再传出去，这很重要。传福音靠一个人根本不行，就是整一个团队的精神。那你看今天就是为了这一次聚会，多少人在忙着，多少人在会前的准备，以后带孩子看孩子食物各个方面的东西，这个摄影诗歌，大家都在做。只有大家都把自己这一份责任尽到，合在一起，就是神的工作。不要把整个教会的工作只当成是一种形式，不是。神欢迎我们在他的神殿里去敬拜他，这是主耶稣讲，只要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啊，他就在他们中间。是这个教会的工作，教会的侍奉，团契的侍奉，不是一个形式的东西，而且我们的生命的长进，往往有时候就在侍奉当中就能长进得快。为什么？你在侍奉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逼着你要去读圣经，逼着你要去向神祷告，去求神。是真正能够投入侍奉的生命长得快，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以后，现在有的还正在念书啊，要保持奖学金啊，你要需要啊做 TA 或者做 RA， 你这样的话工作负担很重。同时你要保持奖学金呢，你各方的工作要做得很好，所以我们在学校的时间、学习的时间、做试验的时间都会投入很多。或者我们有的弟兄姊妹虽然已经毕业，已经找到了工作，可是刚刚起步，根基还不稳，所以也要工作得非常的出色，才能知道整个在裁剪的过程当中不会裁剪到自己头上。啊，所以或者刚买了房子，经济上压力也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就会在世俗的这些需要当中会花去我们很大的力量。我们觉得好像想侍奉神，而没有这样心有余而力不足，啊，这个是一个很可以理解的现象。但是我想，对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讲，还是要把关系摆对。忙是忙，我知道是忙。有没有时间用每天用十分钟、十五分钟跟穆大爷挂个电话，问问他们有什么困难？我想做得到，是吗？每天总是有半个小时看看电视，跟朋友聊聊天，散散步，娱乐娱乐，总是有时间。所以问题就是你把整个侍奉神放在一个什么样位置上？ 你要把它摆摆在最后，什么都做完了，还有时间再去吃午餐，你永远没有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事情很重要，不是我们为神付上什么，而是神要通过我们的侍奉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你就有时间往前排几个时间。时间一天只有24小时，你做了多少就不能做那个，你侍奉多了，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就会少，这是对的。可是大家记住，时间也是神创造的，时间也是神给我。是摩西在诗篇90篇说，求耶和华给我们智慧，叫我们数算自己的人。如果我们真是能够以神为重，我们工作学习也是为了神的荣耀，我们在教会传递服事也是为了神的荣耀，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善用时间。你好像在教会服事了，你自己事情时间少了，神就会帮助你怎么能在你有限的时间能够有效地做更多的事情。我在克里曼教会有一个姊妹，就是大家叫她金指头，指头是金的，为什么？她在教会服事得很热心，但试验做得非常好，别人做不成，她一做就成，一做就成。她就是她的这个有效的时有这个有限的时间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她的侍奉很重，比谁都忙。但她摆上其实我们摆上好像我们给神做了很多事情似的。大家看了罗马书12章了没有？保罗是怎么讲？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怎么让我们把身体献上，还是以神的慈悲呢？好像我们把身体献上去，神是一个受益者，我们是一个啊，吃掉了很多，为什么还是神的慈悲呢？那实际保罗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神是整个天地海的创造者，他并不缺什么，他不需要人手的扶持，倒把他的气息生命给外人。所以今天神让我们扶持，并不是神要让我们得什么，他要从我们这得什么好的，乃是通过我们的扶持更加亲近这位神，更加认识这位神，更加爱这位神，更加跟随这位神，让我能够更多的得到神的祝福。我常常讲，神这么大人，他一句话不是让不信的人都信了就完，还让我们去唱福音来，就知道我们这么有限，这么忙。神就是这样做，是通过你这个传福音的过程，来是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得到受造，得到造就。神要造就。今天我们世界有生活的基督徒的难处，就是不属于这个世界有生活的这个事情。我常常在想，如果神就把我们分别出来造一个荒山野岭，对吧？也不吃愁出来，也不愁孩子上学的问题，也不愁住房的问题，有一点吃的东西就好了，那我什么都不管，就是专心去侍奉神，多好。今天不是这样，神还是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俗里面，我们也像别人非基督徒一样，是面临着各样的挑战，生活的压力。为什么？因为神就是要让我们在世俗世界里面去彰显他的荣耀。大家都在一个环境里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和非基督徒就不一样，在同样一个问题困难面前，你是显得就不一样，你才能为他做见证。因为神爱每一个人，你需要更多人都来得救，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彼得是告诉我们，不要顾念，要顾念天上的事，不要顾念地上的事，要顾念看不见的事情，不要顾念看得见的事情，因为看不见的事情是永远的，看得见的事情是暂时的。今天呢，我们就看了很多都是我们眼前最需要的，明天就要考试，今天赶紧复习啊，明天要上孩子要明天上大学的，赶紧挣钱挣学费啊，这都是必须的，眼前的这个事情要不要做？当然要做，要生活下去。但是我们有没有的分出一点来想想天上的事情，想想你看不见却具有永恒价值的事情。有时候我们的手啊，把自己看得见的东西都抓满了，神说松开一点，我要给你更好的，没有地方，你两手都拽满了，全都是这些东西，但那都要消失掉的。神让我把手松开，他要把更好的东西给我，让我们做的就是。所以今天不是说神要从我们这儿占什么便宜，神要用我们多少， 神乃是要磨练我们塑造我们，有他的试验能够一天一天的向他，因为这个事情很重要。不仅说当主耶稣来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们这一生活在这个世上，神给了我们这么多恩赐，我们究竟为主做了什么？审判完了最后到都进天堂，进了天堂以后怎么样？永远和神同在了。如果我们和神的性情完全都不一样，那一辈子难受啊！我讲那是永远的。所以说这也是好的，我是觉得很别扭啊。神要做这个，我现在不情不情愿。你说一辈子又不是和神相处，怎么做？我还不如下地狱去。他现在想，真是要想你好好想这个事情。今天神就要利用我们在地界世界上有限的这几十年来磨练我们，不仅要做成他的公正，更重要的成就，将来我们要永远和他同在一天。这是一个传道人讲，我觉得讲得很好，这都是神的良苦的用心，是为了我们将来能够更好，能够有一个很平安喜乐的今生，而进入一个荣耀永生的盼望。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这能见证我们是不是真正得救，真正重生。从非基督徒让我们从我们身上得到力量，看见我们信仰的真实性，更多人来归向他。我想我们今天我不评判任何人是不是重生得救，没有这个权利，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可以自省一下，我信主了是真信了吗？我是真正把我的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了吗？或者没有全交，我是不是已经下定了这样的决心，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去？所以我如果好好的问我们自己这些问题，然后通过读经祷告团契的生活，我们真正如果有了生命，生命就会长。如果觉得我们过去还是真正没有把主权交出去，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理论的阶段，那这是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甚至再一次敞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主耶稣进入我们心中，甚至让他来为我们做我们生命的主。如果觉得自己一定做了，那就是我刚才讲的通过读经祷告团体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一点一点长，或早或晚 或大或小总是要长的，要变。我走了很多教，那有的基督徒信徒一两年一点动静都没有，第三年一下就起来了，他生命到了那时候一定要表现，挡都挡不住。你做秘密的基督徒，你的秘密到一定时候就秘密不了了。你看尼哥底母，对不对？秘密基督徒，他最后主耶稣死的时候他就站出来了，他就生命出来以后他挡不住。所以当你信徒以后，你最愿意唱福音是什么？自己最亲的人，向自己父母传福音，向妻子传福音，向丈夫传福音，向儿子传福音。为什么？因为觉得这太宝贵了。这就是说我们一定真正有了生命，我们真正的为主就这样的，而且我们自己这一生就会那么样的充实。我今天上午讲了，我的三个同学现在都最近都是科学院院士啊，我也很祝贺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一点都不感到嫉妒。神拣选我做他的传道人，全世界服侍他，我觉得神给我最大的怜悯。因为我出来这半年多，真是感到就是这种感受，这种神的爱，弟兄姊妹之间这种对我的爱，真是很难用言语去表达，就受到了很大的激励。我现在是祝福他们，祝福他们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同时希望能够神的也能怜悯他，让他们真正能够得到神的救恩。为什么？因为这一切都要过去的，你的学术头衔地位名称，我们现在都50多岁了，再过30年40年什么都没有，但是只有这位神是永活的。我的三位同学最近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有另外一个同学是杭州大学生物系系主任，然后是生命科学院院长，但是就是去年的，他原来还是北京大学游泳队的队员，游泳代表队，身体非常好，可是去年12月15号突然突发心脏病， 这四台办公室。所以后来我们五个人联名就发了一个验证，不知道也是我是谁，我是多谁，原来各种同学，这个理事那个副理事长啊，全国的这个机构都是很多，生命马上就没有，我也很惋惜都没有机会给他传福音。就像这些东西就慢慢就看得很清楚了，暂时的和永远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要以得到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不是说别的都不重要，别的都没有这个重要，先让自己摆好，你心里就很坦然。同时有了这个经历，我们去顺服神，然后让更多人从我们的身上得到见证，让更多人来归向这件事，那他们同样能得到神的事，这就是神今天让我们做的事情。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创造了我们，谢谢你救赎了我们，谢谢你来使用我们。主，你都知道我们都是何等卑微，何等不足道的人，而且我们曾经是一个罪人，但是你以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我，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而且在你的事工上有份。主，我们知道你爱世人，不愿一个人沉沦，但愿人人都得救。主，我也知道我们这些得救重生的人就是你的工作，为了让我们能够行出各种的善行，能够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你。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爱心的激励下把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让我们自己